兄姐妹们早啊！我先把今天我们的档案送上来啊。好，感谢主，方才已经读过诗篇15篇啊，1到5节。那么，上回到 Mannheim 是2017年9月啊中旬之后，感谢主啊，当时大概张路加牧师刚刚好像全家搬过来啊，跟他们家里还见过一面。那么除了弟兄姐妹这种追求主、爱主的那种印象之外呢，之后我在德国一共去过3次，那是第二次去啊。因为我跟我太太很喜欢吃这个 European 的 pastry 啊，我们发现 Mannheim 的 pastry，我们在德国跑过这么地方是最好的，而且价钱算起来是便宜的啊，感谢主啊。好，那么我们先一个简短的祷告，天父，我们的心跟着诗篇第15篇的诗人走上圣山。走进圣殿，我们也跟他们的脚中来到家中，到公司，在世纪里与人接触，把我们的所言所思所行表达出来，因为是靠着神的恩惠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真是活在你带领我们、你恩待我们的那种光景之中。我们求主。正在借着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跟随主，在灵里面进步走天路，叫你自己的名不仅在我们个人身上，更在教会中间得到荣耀，得到建立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诗篇15篇在诗篇里面算是一个比较短的诗篇，但是这篇你不要说它短，它里面所涵盖的信息却是十分十分的。丰富哈，那么这篇诗你读过去以后，你会有个印象，它有一点像上行之诗。所谓上行之诗呢，就是神的百姓到这神的百姓在节期的时候到耶路撒冷庆贺有庆典，那么来到圣殿崇拜使用的。但是我们再读下去的话呢，到第二节以后呢，又像是智慧文学，它告诉我们，在世界上怎么样过一个属神的圣洁的生活。那么有学者啊，从第15篇到24篇这10篇诗里面呢，就看到它形成了一个敬拜谷啊，The Valley of Worships，一个敬拜谷。那么15跟20是一头一尾，这2首诗篇呢形成敬拜的山峰，因为都有提到来到圣山，来到圣所。那么中间你看哈，第15章第一节说，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，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呢？到了23篇的时候，他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，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呢？那我们从15篇沿着诗篇读下去。就好像走到一个敬拜的山谷。好，那么有一幅非常美丽的画哈，Palais 应该是在法国的靠近诺曼底一带。那么这个画者很有名啊，这法国人，Gustave Doré，他是专门画圣经画的，但这幅画是少数彩色的。你看哈，15节。16节、17节、18节啊，他一直好像向下走，宣告相信耶和华，有难处呼求拯救，感谢主得到拯救了。然后第19首诗篇呢，是讲到神耶和华，神是创造主，他又是救赎主，他在创造跟在律法中的荣耀。然后又走回来了，20到21呢是感谢得救，22节是。祈求拯救，23节是宣告对耶和华的信仰啊。那么， 二三篇很有名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到二十篇谁能登耶华山？它成为一个 V 字形的一个山谷。哇，在这山谷里面，好多弟兄姐妹看着那位背十字架的耶稣行走在我们的中间。然后这是一条山路啊，率领我们一同登山。在谷底呢，他去钉十字架；在山峰呢，他率领我们进入到荣耀里面去。所以，这十九篇呢，启示我们耶稣是那位超越的创造主 （transcendence），又是那位潜在的救赎主。哎呀，这个德国的哲学家最喜欢搞这个东西了，神的 transcendence、神的 immanence。但这两位、这两个概念呢，神的概念在耶稣身上都结合了。他是创造主，高不可攀；他是救赎主，他进到我们的心中了。在这敬拜的谷底呢，我们就来到十字架的跟前，我们顿悟了。明白了，因着耶稣的救赎，我们才可以攀登锡安山，甚至住在神的圣所。像这第十五篇第一节所说的，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呢？谁能寄居在你的帐幕，就是你的圣所里面呢？那么我们在世界上可以活得精彩，得胜有余啊！好。在这短短的五节的诗篇里面呢，我们看到是敬拜者跟祭司之间的互动。第一节是来敬拜的人问谁能够登圣山，谁能够住圣所，然后祭司就回复了，二到五，就什么样的人呢？那么就行为正直了，就是你在生活中亦步亦趋的跟随主，所思所言所行，不只是行哦。还有所言呢，不止言，还有所思、所言、所行。那么在这一方面都跟随主、被圣灵膏抹的人，你可以来居住在圣所。这样的人呢，行这些事的人，如此这样的思想言行的人呢，那么祭司就代表神给你们祝福了，说你们这样的人是必不动摇，就是一个祝福。那这幅画。Dorsey 画的哈，主耶稣复活升天，主耶稣复活升天在两处记载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跟《路加二十四章》，但是在《路加二十》里面告诉我们说，耶稣正在祝福的时候，他就被带到荣耀里面去了啊！耶稣祝福我们，他是大祭司。好，你把十五篇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联想到耶稣基督所讲的登山宝训，特别是第五章的这个大的段落啊。那第五章我们看到，我们说做世上的光啊，光不要摆在斗底上，要把它摆到灯台上了，好像一座城造在山上哈，a city on a hill。那么在圣山上做世上的光的一个概念。就是第一个概念到圣上，第二个呢，你要在地上做地上的盐，在世界中做盐呐，对不对？那么就是我们的言行等等，就是也是主耶稣的话，以及呢八福。这个八福呢，是当我们真是如此行的时候呢，主耶稣说有福啦，有福啦，感谢主啊！所以敬拜者所羡慕的圣山呢，就是其实就是登山宝训的那座光明之城所在的圣山。那么敬拜者所追求的圣所呢，他的那个荣光呢，十五篇所讲的荣光是圣所里面呢神自己所照射出来的荣光，而登山宝训的那个光明城，那个建筑在山上的那座城呢，那个光辉不一样的，那个光辉是神的儿女成为世上的光所照射出来的，这两个不一样了。耶稣的登山宝训是更进一步的。我们进入圣所享受神的光，跟我们因为跟随主思想言行所产生出来的光辉呢，那么这是登山宝训所提到的，是提到的这个更进一步的那个光明之城了，这幅图应该是在德国哈，应该在德国， 这是一个德国人画的。祭司回复了神的儿女以后呢，这幅画你仔细看很有趣哈，有没有？宽路跟窄路，宽路呢就引到将来的灭亡，窄路在右边，登山一直走，会经过十字架，经过那个小小的门，那个就是窄门哈。宽门窄门都有人欢迎呐，看你走什么门呐，而宽大的路走的人多啊，那个窄路呢，有人就比较少，辛苦。中间呢没有高楼大厦哈，那还要攀登，但最后是彩虹，最后是神给我们的光明城。好，祭司回复了神的儿女以后呢，提到神的百姓下山以后要怎么样的生活行事为人。那神的百姓受到主的激励以后呢，你会发觉。他的社区文化就跟着改变了，去腐成新。他们在社区中所表现出来，就像盐一样，这是新文化给整个社区一个不一样的味道。这些话很多都是很多是在德国的，特别是跟新教有关的，都是德国人画的啊。The two ways，右边的这个人，你看他开头他是。在监牢里面，他脚上有那个链。好啦，出了狱以后呢，喝酒闹事儿，那么跟朋友就是荒唐一生了。但另外一边呢，这个人呢，他是在家中是会尽孝道的，等等，殷勤的工作建立教会，这是两个不同的路。所以我们看到祭司给敬拜者的应许呢。那么这个应许本身呢，他说必不动摇是应许，它其实也就是一个祝福。那我们想到登山宝训的那个八福，其实这个八福讲到的都是属灵的，都是我们性格的改变、性格的塑造，它不是外在的，是心圣洁交织在我们生命的里面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八福在那边。所讲到的那个福气啊，真是他说，虚心的人啊，就是灵里面贫穷的人、虚心的人、哀痛的人、温柔的人啊、饥渴慕义的人，以及能够未受逼迫的人等等啊，这诸般的品格啊，诸般的品格。那么这一段的经文，《登山宝训》这段经文影响美国文化非常的深，因为1630年就是感恩节，所纪念的那一天呢，John Winthrop，他的 vision 就他的意向就是这样。其实应该写1620才对啊，1620，因为1620他们在 Plymouth Landing，就 Boston Bay 的东边，因为从这个英国那边搭船过来嘛，John Winthrop 他说他们中间的领袖啊，他们的意向就是要。建造一个在山上的一个城市，这个概念呢，就是登山宝训的概念，the city upon a hill 这个词汇在美国人的文化、美国的政治界都是这样的。Legacy of Americans founding，美国建立时代就留下的一个遗产，一个属灵的遗产。我们现在进入到第十五篇。第一节说，敬拜者两度问谁能够登圣山，谁能住圣所？不是所有的百姓都可以啊，只有轮值的祭司和利未人才可以。在旧约这样，然而，在旧约时还有一般的百姓呢，三大节期的时候，你可以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庆祝。那时候你住在西安，搭个帐篷啊，是不是？因此呢，爱慕神的人都会发出这样的叹息：谁能长久住在神的殿呢？我们上行到西安，但谁能长久呢？像诗篇84篇呢、那么他说：“万军耶和华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！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意，我的心肠，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。”他羡慕什么呢？他羡慕在祭坛那里，那个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，而且不但如此，燕子还在那边。搭窝抱雏生下一代啊！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！如此住在你殿中的，变为有福。他们仍要称赞你。你看那些鸟生下来多可爱啊！找到这些话，真是太有趣了哈。 住在神的殿中啊，赞美主。诗人就发现那些在祭坛里面搭窝的麻雀燕子，比利未人还神气啊，因为他们是一个礼拜七天，一天二十小时都住在神的祭坛中，住在圣殿那里啊，祭坛那里啊，他们长年累月的在圣殿里面，是他们心中的羡慕。这是第一步，我们要登耶和华山。那么你真的住到圣所，你会有怎样的经历呢？诗篇130篇怎么说呢？他说：“耶和华，你若查究罪孽，谁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啊？”原来住在圣所，压力是亚历山大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这个是大卫啊，大卫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，那个天使手上带了一把刀了，啊，就是大卫晚年所经历到的，天使是要来管教他的，管教他的，所以谁能站立得住呢？这个是路加福音18章，有两个犹太人，一个是税吏，一个是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说：“我都有奉献啊，我中规中矩啊，禁食祷告啊，等等等等。”所以他祷告的时候是昂首挺胸啊，跟神报告。但是税吏呢，不是，他捶胸啊，主啊，我真是他看到自己的罪愆了，来到圣所看到罪愆了，他抬不起头来。所以正因为如此，我们就经历到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我们如果在光中与主同行的话呢，我们跟主交通的时候呢，那么神儿子耶稣的血啊，掉了一个字，耶稣，神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愆，一切的罪愆。因此呢，住在圣山上的第二个经，第一个是渴慕，第二就是认罪了。约翰一书1章9节说，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，神呢，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用他儿子耶稣的血，当我们跟神交通，在光中交通的时候，就洗净了。看这边，这位耶稣，他肋旁的血就流出来，有个小器皿把它承受住啊。这幅画在伦敦啊。Bellini 很有名的，这是在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。Montagna Bellini 那个时代是两位大的这个绘画雕塑家等候，然后呢，但这个过程不是很快的，就像诗篇130篇所说的，他说：“主啊，我等候你的赦免，等候你的恩惠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。”哦，非常谢谢今天领诗的姐妹，没有看过我的信息，你的诗唱完了，我们倒不用讲了，都已经涵盖在我们的诗歌里面了哈。胜于从早晨到天亮，真的是这样。他深信神有慈爱，有丰盛的救恩，他救赎以色列，脱离一切的罪孽。他在等候，一直到了零点，感觉到天亮了，天亮了。这是一个最开心的一刻哈。所以，十五篇第一节开始的时候是羡慕，然后在属灵的圣洁光照下。主啊，真是给我们受了非人手所受的割礼，属灵的手术，将我们里面的罪恶、我们的原罪、我们的黑暗暴露出来。那个过程是不好受，你挺得住吗？你挺得住吗？你若挺得住的话呢，恩惠到最后会天亮。那么雅各呢？我们知道他到巴旦亚兰有20年，为了逃避以扫，他得罪了他的双胞胎哥哥嘛，逃避他的这个可能要给他逼迫，他就到巴旦亚兰。他本来想避避风头就回来，就没一待了20年了，是不是？好，他回来是带着神丰富的福分回到应许之地。那么在那里呢？当然他就投的他的舅舅啊，这个舅舅太厉害了。所以我想雅各的 DNA 啊，是从妈妈和舅舅这里来的。我个人就很像我的舅舅，不像我爸爸，是我妈妈家的那个 DNA 啊。所以雅各他不但他可不见得长得像舅舅，但他的 DNA 是很像的。为什么？会抓获骗，而且他是他舅舅的手下败将。他到了巴旦亚兰20年，哎呀，他的舅舅真是对付他。所以当他后来这个 走的时候呢，他跟他舅舅理论说，如果不是神与我同在，我今天回去的时候是空手回去。耶和华祝福我，把你的羊啊，大部分都变成我的啦。这个你们去看创世纪的故事了哈。所以雅各责备他的舅舅的时候是理直气壮，二十年来我是怎么样的牧你的羊。所以神呼召雅各，够了，你回到伯特利，回到应许之地去。他就起身回去。那踏进迦南地的时候呢，就听到他的哥哥，双胞胎哥哥带着400人来啊。那我这边找到一幅他们见面的时候，你看哥哥好像是穿着军装，哇，带着一大批的这个人呐、来跟他见面哈。这幅画在圣彼得堡 Hermitage 这个博物馆是欧洲非常著名的博物馆哈。你们有机会要是到这个圣彼得堡去的话这个 Hermitage 一定要进去，很多著名的画，包括Rembrandt 画的《浪子回头》，这幅画最有名的是镇馆之宝，也在那里。好，你会发觉，雅各一听到有400人以扫带来了，吓坏了。所以一夜之间呢，全家族一个一个都过了那个亚伯河的渡口，但是他过不去，他怕。为什么怕呢？因为他想到以扫，他的良心有亏啊，他骗他的长子的名分，他骗他名分所带来的祝福，他见不了哥哥的面。最奇妙的是在那一夜呢，我们说从黑夜到早晨，那一夜呢，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，哇，这个天使摔好像都摔不过他，因为雅各他厉害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天使就在他的大腿窝摸了一把，雅各呢就扭了，就瘸了。其实这个人不乃是耶和华神的自己。那么他就给雅各取了名，你改叫以色列，意思就是说 与神与人较力，你都得了胜，输就是赢了。雅各瘸了，输了就是赢了，赢了就是输了，人和人相处都是这样啊。你什么时候愿意吃亏退一步，你就赢了，你什么时候撑到底，我告诉你，你等着神来好好计较你。所以雅各发现，哎呀，原来跟我摔跤的是耶和华神。他说，我面对面见了神，我的性命仍得保全。所以天亮了以后，他就得到了勇气去见以扫面。他看了哥哥的时候，他对哥哥怎么说？我看到你的面 如同看到耶和华的面，意思就是说，我在主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，如同看到你的面在耶和华面的上面。哇，这个面这个字呢，在创世纪31章、32章出现了非常非常多次 ，panim 这个字 ，panim 它是要字。今天我们都是争面子吗？你争什么面子？你要在耶和华的面光之中看到你的本相，在耶和华面中看到你所得罪的人 ，OK， 然后在耶和华的面光中看到你改名叫以色列了，你改变了，天亮了，所以这个。雅各瘸了，改变了，新以色列出来了。所以希伯来书11章呢，用一句话来点评雅各的一生，怎么说呢？他雅各扶着杖头敬拜神，扶着杖头敬拜神。雅各这个人柔软了，谦卑了，他会关心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问问你自己，你属灵的天亮了没有？好，我们刚刚看的是第一节，下面2到5节呢，是讲到了这1到5节呢，我告诉你哈，2节是讲行为正直、做事公义、心里说实话、正面的；3节是负面的，不讲别人坏，不残谤别人啊，不恶待朋友，还有不毁谤邻里，负面的。第4节又是正面的，那个尊重敬畏神的人，而且立誓行善，吃亏也是照样的要行善。第5节呢，不放债取利，不受贿赂。我记得我在这个洛杉矶，早年在洛杉矶服侍的时候，当时团契里有一个弟兄，教会的一个弟兄呢，他的爸爸是财主啊。这个弟兄他 USC 南加大毕业以后，他学商业管理，他那才没毕业，他爸爸就叫他到台湾去。为什么？父亲常常有捐款。 到台湾帮他去送那个奉献款。然后他回来，儿子跟爸爸说：“爸爸，对不起啊，我开支票的时候，我后面多加了一个零，后面多加一个零啊。那么，如果台币10万就变成100万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个时候台币跟美金是40比1。假如是这个10万变100万，那是很多啊。问爸爸怎么办？要不要把那个支票再去改回来？爸爸说不要了。人生给你学习一件事情：第一，你做事情要谨慎；第二，好事情做错了，你就认了，对不对？立事行善，吃亏也不改之。哎呀，我真的听了这样的一个见证啊，实在是感动啊！我后来到了纽泽西服侍以后，那多年以后啊，那么这位陈弟兄的公司很大，他们有个产品啊，叫做蛮牛啊。蛮牛啊，就是那种像宝利达 P 一样啊，那行销东南亚，被人家下毒，然后勒索他，所以这个弟兄呢就把一个代祷的呼召告诉给众教会，24小时台湾就把这案子给破了，那威胁的人就在台湾，所以呢这个陈老板呢他说感谢主。所有的蛮牛通通下架销毁，把新的蛮牛再摆到市面上，他大概损失了1亿台币1亿。可是这一次呢，事件各大报纸东南亚都来报道，它的广告效果可能比我损失的还要大啊，很有趣。好，我们看到什么？就是在生活实行的层面，你见过主面的人，属灵天亮的人，你再回到生活里面不一样了。这生活都是天天发生的事情，我们的心思不一样，是敬畏神的人，我们而且敬重敬畏神的，我们的言语不一样，不会讲别人坏话，打死了都不讲，不打死会讲的人，你要小心，你是天没有亮过人，就算你是基督徒，还有呢，只说实话，行为也不一样，不做邪恶的事，一心行善，一心行善，不会一天到晚在算计，因为你讲这句话，所以我讲那句话，因为你。你亏我，所以我打回去。我们活在神面前呢，属灵天亮的人是活在主面前的。这雅各的族类啊，像诗篇20篇，要我今天是这非常感谢大家读经跟选诗都太好了，我真的倒不用讲了，都已经唱歌唱完了，读经读完了。好，你会发觉这是一个有点类似十诫的结构，十件事情都在行为的里面。啊，包括敬畏是心灵里面的，敬畏是心里面的，言、心思、言语、行为。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呢，最大的诱惑就是 money, sex, power，钱财、性色、权力。它就像三个大的金牛犊一样，要你去拜它。你不找它，它会找你的，而且是从你的里面呢来诱惑你，里应外合的把你打败，把你俘虏。那么。但是那个秘诀就是从圣所回来的人呢，要把主耶稣的同在呢带到我们的心中，圣所就时时刻刻在我们心中。我们住在主里，就是时刻在圣所敬拜你。因为仇敌攻击我们的时候，都是攻心为上，从里面瓦解你，然后在外面诱惑你，里应外合把你拽出去，往死里打。感谢主啊！那么跟随主的人呢，我们要及早的把罪恶掐死，罪恶掐死。从圣山下来，就像雅各书所说的，我们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私欲怀了胎，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它是有程序的，你可以我把它想细点。第一个是牵引。这个罪在我们里面牵引，然后呢，然后就在我里面诱惑我们啊，诱惑我们。然后呢，怀胎，到了诱惑阶段的时候，就有外面来叩门啊，外面叩门，里面牵引，就是里外啊。然后这个罪就在我们里面开始怀胎了，就开始成长了，然后就长出了罪苗啊，罪苗。 在我们的心思里面，啊，在我们还没有变成罪行，等到有了罪行，还来得及刹车，但是罪行犯到一个地步呢，回不了头了，回不去了，就进入到属灵的死亡。所以这个大卫那次的犯罪啊，正是到最后走到属灵死亡，他家中发生很大的事，对不对？要怎么样对付罪呢？要怎么对付这三方面诱惑呢？就是当他在我们里面试诱我们的时候，注意到在前面阶段就把它掐掉。当我们在神话语的光中蒙神光照的时候，我们里面的心灵是很敏感的。好，我们不要光讲大卫的失败，大卫的得胜。大卫在撒母耳手下受膏之后呢，立刻受到扫罗王的追杀。他四处逃亡的时候呢，诸位，我们去读撒母耳记上，你会发觉，反而是他一生最优美的日子。这个时候，他的心灵呢，敏锐、柔软。诗篇的第一卷呢，留下了许许多多他在逃亡的时候所写的赞美诗，见证他在困境中呢，他是怎么样的亲近神。你看他那个时候在扫罗的手下做情诗啊，扫罗冷不防的就把他手中的那个标签那个矛啊射出去，他还要躲，他一方面要演奏，一方面还要躲他那边来的那个 spear 那些剑矛，非常非常的危险。所以一个人生于忧患，长于忧患。后来他开始待不下了，开始逃亡，扫罗就追捕啊，是不是？常常真是千钧一发。他有一次就跑去找约拿丹，扫罗儿子好朋友，他说：“你一定要救救我，因为我离死不过是一步啊。”那么约拿丹就说：“我有机会跟我爸爸相处，我去问我爸爸。”然后我会告诉你的信号就是我射箭，假如我告诉小孩箭在你前头就代表你危险了，如果我告诉小孩箭在你后头安了，你可以从树丛里面出来。就那次是箭跑到这个替他捡箭小孩的前头。这一幅画呢是撒母耳记上23的这样的一幅画。所以逃亡的时候呢，人就是有试探，而且是极其诱惑人的试探。什么试探呢？就是有两次扫罗王在追捕他的时候呢，扫罗一个人，或许是独处，或许是睡觉的时候，就在大卫的垂手之间，他可以把他解决掉。但是大卫拦阻了周围人，不可以动，万不可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当大卫把扫罗的衣襟切出一角的时候，随后心中自责啊，对不对？他说连这样都不应该做的。所以这个很不容易啊，他能够顺服在神所设立他的权柄之下。人生在世，没有一个时候我们不在一个权柄之下。你在家中，你有权柄；你在工作中，你有权柄；学校里，你有的教授不好搞啊，对不对？那么要拿一个博士，那真是要熬啊，对不对？他有好多好多的条件要求你，在教会里，在朋友圈中都有。灵命好的人呐，你在任何地方，你会很快的察觉到谁是你的权柄。不管你喜欢他，你不喜欢他，你都要学习去顺服他。你看这边一幅画是大卫为扫罗王弹琴，但是听琴的那个扫罗王手中总是握了一把枪矛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射过来了。大卫要学习顺服在他的手下。后来呢，在逃难到了末期的时候呢，拿巴羞辱他。拿巴是马云旷野的财主，他们来到马云旷野呢，他们一帮人几百人，就是逃难嘛。那么他就义务来在旷野里面呢保护拿巴他们家的好多的羊群啊，那些牧人都非常感激这个大卫他们这一帮的亡命之徒，他们很有规矩的。所以后来呢，大卫就差人到拿巴那里，可不可以略施点小惠？我们还是需要一些钱过日子，我们可以 做你义务保护，但是你给我们一点帮助吧。拿巴呢就羞辱他，就羞辱他，所以呢，而且话骂得很难听啊，尖酸刻薄啊。那大卫气不过啊，就带着刀兵要来准备跟他算账。那么，但是拿巴的太太亚比该一听到，就赶快拿了一些家中的面包啊、酒啊、干果、食物之类的，赶快拿来犒赏他们这一群的亡命之徒啊，而且要他止住刀兵和怒气，真的不容易啊。那么亚比该就说，因为大卫说，凡属拿巴的男丁，我都要把他宰掉。真的，人在怒气中报复，肯定是过分的。你打我一封，我还你起码是两下，而且会伤及无辜啊。亚比该迅速用温柔话语制止了那以暴易暴的怒气，他跟他说：“不要流无辜人的血。你那么将来呢？你在平生就查不出你有什么过犯来。”会使你在主那边大得奖赏，特别是登基做以色列王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大卫他也能够在他的生活中学习去顺服别人的话。亚比该是谁呀？是他仇人拿巴的妻子啊，但他也能够听进去，不以言举人，不以人废言。哇，这个真是很不容易。好。第五节最后一句话呢，他说：“你行这些事呢，你就永不动摇。”所以这句话它是个应许，也是一个祝福。我们可以扩大解读，不只是个人性，而且是教会性的。不只是个人不动摇，乃是教会团体的不动摇。那就是就像新耶路撒冷一样，就像城造在山上。所以我说，这句话最好的诠释呢，还是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：“你们是世上的光。”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人点灯不要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这样的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好，在这个 City upon a hill， 照在山上的这座光明城的光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先前我们在这个山下，在日常生活中所产生出来的光辉。所以他这边说，世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，就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。这一好行为呢，就是光明城所照射出来的光。OK， 对，我说了，这个十五篇第一节的光呢，是神自己圣洁的光辉。可是到了第五节就不一样了，不动摇。乃是神圣洁的光，透过神儿女诸般的美德的善行照射出去。因此教会呢，在整个社区像灯台，把荣耀放射到社区人群之中。对，这个你看 City of Hill 啊，右边这样一本书，这个是代表美国，这个象征自由女神，是象征的美国，象征美国。那美国，这变成美国人的一个基因一样啊。那是1620，不是三零，写错了哈。John Winthrop 他的意向呢，他在那个 Boston Bay 哈，就是 Plymouth Landing， 他们下了船以后，他们就立誓要把教会、把城市按照耶稣基督给他们的理想建造起来。所以这个耶稣在马太福音讲的八福就是光，不只是行为，而且我们不但做好事，而且我们这个人变成有属灵美德的。那耶稣圣洁的光就从我们里面照射出去了，就像启示录末了的新耶路撒冷，它是透明的，光是从城中耶稣的荣耀照射出去的。我们成为地上的盐，盐呢是有味道能够防腐的，每个社会都需要基督徒做盐。对，这个这就是主导文的祷告，求主恩待我们，使用我们。 这个跟你们平时读的不太一样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在天。这个修饰语呢，这个修饰语其实是应该应用到三句都有。我来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在地如天。愿你的国降临，在地如天。愿你的旨意行，在地如天。这是主耶稣基督的祷告，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当有的祷告。我们一同在主面前，天父，我们为诗篇十五篇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真巴不得我们把这篇读到我们的心里面去，我们巴不得登山宝训，耶稣你亲口所讲的话也读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去，让我们在生活中时时刻刻都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导引，像云柱火柱一样的引导我们，让我们跟随你行。主啊，我们也恳求你在 Mannheim 兴起更多爱你的儿女，求你也借着 Mannheim 教会把主耶稣的光照射出去，就像是500年前你兴起的宗教改革一样，在那个时代，在德国许多的 imperial cities 帝国城市都翻转过来了。就是因为有很多神的儿女百行各业，他们读圣经、听圣经、跟随神的话来生活、行事、思想、为人。主啊，就像是把城照在圣洁的山上一样，让你的光透过我们的好行为照射出去，世人看到了，他们就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神。我们求你赐福给 Mannheim 教会，也借着 Mannheim 教会赐福给他们所在的社区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